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卑微社畜的碎碎念，致力于成为你无聊时的 BGM， 我是小敏。到了五月末，各大高校的毕业答辩都已经快接近了尾声。为了准备答辩的内容，保证自己能拿到那一份可能是自己经过二十多年学习后最重要的一个证书，身边的实习生呢，请假的频率近期也在逐渐的提高。有的是因为学校已经通知采取了线上答辩，再根据导师的建议做最后的终稿修改，或者是准备答辩所需要的对应材料；有的呢，是因为需要提前返回学校，在准备答辩的同时处理最后一些毕业所需要的一些流程和事务。而有些学校呢，还没有最终确定答辩的形式，每天还在忙着跟辅导员或者导师确定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买回学校的火车票。每当我看到这些学弟学妹们为这些问题所烦恼的时候，也总会让我回想起两年前2020年疫情刚刚出现的那个时候。不巧的是，2020年也是我正好面临毕业的那一年。我们这一届大学生很不幸地成为了第一届在疫情中完成毕业的学生，而我呢，在大家将学士帽抛向空中，挥手告别自己四年大学生活，跟自己学生身份说再见的时候，也十分幸运地成为了一名在家里通过朋友圈和说说，从一张张合影和文字消息里见证一切的人。在那个时候，我看着毕业纪念视频中同学们的笑脸，听着视频中的 BGM， 突然感觉这一切好像都是疫情在为我的青春献唱的一曲挽歌。事到如今，这首挽歌时常也会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呢，我想把这首专属于我自己的青春挽歌唱给各位临近毕业的学子们，也希望大家能为这一生中最美丽最幸福的时光尽量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不要再因为疫情给自己留下难以忘怀的遗憾。如果你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我可能会告诉你是2020年的6月28日，那天我到达北京，开始准备成为一名打工人，也是我可以算得上是身为社畜的生日。可如果你要是问我，我是从哪天开始从学校毕业，至此之后不再是一名学生的，关于这个问题，我真的回答不上来。也许很多人会是说自己完成毕业答辩的那一天，也有可能会是说是自己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天，还有可能会是说是跟同学们拍完毕业照的那一天，可能还会有人说是自己拖着行李走出学校的那天。但这些时间点其实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我完全想不起来以上说的这些日子到底是哪一天。我也只是想到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才回头翻了一下聊天记录，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是2020年5月16日完成的毕业答辩。之前我对这一天完全没有什么印象，我就只记住了在临近答辩的前一周，我的导师才跟我说我毕业设计里面的数据有问题，需要我重新跑一遍深度学习的模型，否则就让我延期答辩。然后我就借了我朋友的电脑，没日没夜的在跑模型，重复验证自己模型的正确率，顶着一旦到最后数据应有错误的话就会延期毕业，春招到手的所有 offer 全都打水漂的压力。每天真的是胸闷恶心，吃不下饭，头疼的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虽然本身也就不剩多少了。最后的结果是我顺利的通过了答辩，但也是经过这一遭，也才让我真正的体会到心理压力的确会让人的身体出现问题，也让我认清楚了程序员这条路可能的确不太适合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同学们都在为自己通过答辩欢欣鼓舞，跟舍友分享答辩经验的时候，我却只想在床上好好躺一会儿，然后美美的睡上一觉，从而弥补一下我那连续几天紧绷的神经。至于参加毕业典礼、拍摄毕业合照等等那些跟同学们一起享受在学校的最后时光，那就更与我无关了。那时候的我还在家里看着空间和朋友圈里同学们分享的一张张照片，每天在班级群里面跟他们聊天打趣，试图通过一条条消息、语音和表情包提醒着他们，在你们享受最后校园生活的时候，你们也别忘了远在千里之外还有一个没能返校的我。要是说到我在学校的那些行李，还有我攒了四年的闲书，都是我舍友们帮忙收拾打包好快递回来的。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所有的学校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有各大的快递公司进入到学校说邮寄大件行李打折，我们也是一样，但最后我那些行李即便是打折的情况下发顺丰，我记得也是花了我480多块钱，最终的结果就是陪伴我四年的这些东西也没有回到我的手里，因为我家里疫情的原因只能邮寄到大连我母亲那里存放了。 直到现在，因为近几年的疫情反复，我也没能有机会再去到大连见到我那些存放已久的藏书了。值得庆幸的是呢，毕业证和学位证因为颁发的比较晚，当时的疫情有所好转，能赶在我去北京之前寄到了我的手上，我也因此可以顺利的开始准备去公司办理入职所需的那些材料了。不过时隔两年，也正是趁此机会让我有机会能够从一句句的聊天记录中回忆当时自己面临毕业的点点滴滴。这里要感谢我自己，在当初换手机的时候没有全部清除旧手机的那些聊天记录，也才有幸的让我知道在学校的大家当时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同时也能帮助我去想象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在学校的最后一段时间应该是如何度过的。以下是我通过班级群和寝室群的聊天记录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些毕业的时间点吧，可以这么说，也帮各位今年要毕业的学弟学妹们体会一下当初作为第一届在疫情中毕业的我们每天的生活状态是如何的。首先是2020年5月6日，学校开始通知可以陆续返校，但是需要是分期分批的有序返校。5月6日的下午4点，跟我同学讨论之后，一起购买了5月14号飞往四川的机票，也是同一天，毕业导师通知我的毕设数据有问题，需要让我重新跑模型，否则无法参加5月中旬的答辩。2020年5月9日，也就是跟上面就隔了3天，经毕业导师讨论后以及教务处的认可，通知我们最后采用网络答辩的形式，就是可以不用去现场了。然后第二天5月10日，之前购买的飞机票改期了，当时我还在吃着饭，就收到了条短信，说这个飞机可能需要延期甚至是取消。然后跟我的同学商量完之后，还是改签到了14号同一天的一个国航直达的航班，但是又补了几百块钱，也是当天5月10号的下午，然后我的毕业导师通知我说毕设的答辩初步定于5月16日的下午2点。5月11日，吉林市的舒兰县爆发了疫情，受疫情的影响，辅导员打电话通知我近期先不要返校，收集了我当时买的飞机票还有学号等信息，帮我去问一问学工部还有没有返校的可能性。我这边呢也就认命了。确实我觉得当时吉林市出现疫情的时候，自己也知道说回学校的可能性会比较少，但是还心存侥幸，也没有提前退票，心想着说如果万一行呢，万一我还能回去呢，我还能坐这班飞机回到学校。但即便是真的有问题了，那因为疫情原因航班取消的话，我这边也就不抱有什么希望了。2020年5月14日，毕设的论文查重截止确定了终稿。其实现在想一想，5月6号毕业导师通知我毕设数据有问题，到5月14号也就一周啊，那一周真的是煎熬，实在是太过于煎熬。虽然之前已经提过了我有多煎熬，但怎么说呢，就实在是一段我不忍回想的一段经历吧。相当于一周时间将我的论文重新推翻然后重写了一回，可以这么打个比方。然后就是5月14号的第二天5月15日，整个班级群里面通知已经签订了三方协议的同学返校后将三方协议提交至学校，如果老师不在的话可以通过门缝底下塞进去。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同学返校了，因为就是在5月6日学校开始公布可以返校的当天，我们就收到了返校批次的短信，所以一些离家近的同学在15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到学校了，而且当时是24小时的隔离观察时间，所以当时学校里是有一部分我们的同学的，也已经算得上是陆续恢复了一个正常的生活。虽然当时我记得是还是不能取外卖，只能吃食堂，毕竟是同学之间可以再次相见了嘛，也能回到学校里了。2020年5月16日参加的毕业答辩，我记得是下午2点钟，也算是有惊无险的能顺利毕业，当然也靠我的导师也为了我说了两句话。2020年5月18日，毕业论文和其他材料统一归档，而我是全程都拜托我已经返校的舍友代劳的，毕竟我回不去，我也只能找人帮我跑个腿交个材料什么的。然后就到了2020年5月31日，辅导员通知我应该可以返校了，然后让我第二天给他打一通电话确认一遍，同时呢班级里面也是让每人都交一张照片用于制作毕业相册。而第二天也就是6一儿童节， 6月1日跟辅导员通过电话之后，得知说我6月5日之后可以返校，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吉林还是有部分地区是中风险，还没有完全的变成低风险，所以我回校之后需要隔离14天。这个14天就很难说了，因为当时成都也会有部分的疫情，因为当时是6月1日嘛，如果我当时最早6月5日到达成都的话，我隔离14天之后也是6月19日了，我从成都直接飞北京可能还要隔离14天，这样会耽误我后续的入职和报到，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最终就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返校。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的话，当时我到了北京真正去公司报到的话是7月下旬啊，其实当时我回校也是可以的，但没有办法，谁能想到事情是这么发展的。然后20年的6月2日毕业论文的材料归档截止，然后隔了两天6月4日各班级的毕业照拍摄完毕。我记得当天是下午的时候，我们班长将我们整个班级的所有的毕业照是批完的啊，批完的全都整理好发在群里，然后让我们需要的赶紧下载，因为文件比较大只能保存3天。当时群里面就截了很多的表情包，挺好玩。然后6月5日是辅导员的生日，也算比较巧吧，在毕业之前能碰到一次辅导员的生日，全屏就在祝辅导员生日快乐。可能之前大一大二大三的时候我们祝辅导员生日快乐，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说是一种习惯或者说一种礼节，看班干部或者是有人在群里面发了，然后我们点个加一就 OK 了。但最后一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特殊的感觉，尤其是因为疫情这个环境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毕业吧，大家总会觉得毕竟在一起生活了4年，大家总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舍。即便大家都是点的加一加一，我也能感觉到群里面的气氛可能有点跟以往祝辅导员生日快乐的时候有一些些的不同，其实这种感觉挺奇妙，我也没有办法说的描述的太过于准确，这就是人情冷暖吧可能。然后2020年的6月6日团委学生会举办的毕业季在线活动，我当时是在家吃饭还是怎么样忘了，我没有看到也忘记参加了，这也是一种遗憾。听我的舍友们说那个活动挺无聊的，我也就不怎么好奇了，毕竟都是在线的活动吧，在线的活动就终究会少一些线下面对面大家能在一起交流的那种感觉。然后是2020年的6月9日，然后我们进行了20届技科专业毕业文化衫的一个投票，当时是有4个不按，我投的是再见 SCU.CS Hello World。 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文字的，虽然它是英文不是汉语，但我觉得 Hello World 这个词可能每一个程序员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意思，然后在毕业的那个环境中也算是自己对于脱离学校之后的一个新阶段的生活的一个期许吧。值得高兴的是最终得票最高的也是这个图案，可以算是拿到了我自己最喜欢的毕业文化衫，即便我的学弟学妹们都说的比较丑。然后2020年的6月11日是填写我们毕业生的通讯录，也就是在所有的纪念的手册里面最后的那一栏，可能各大学校都有吧，什么什么专业谁谁谁哪班，然后电话是多少，微信是多少， QQ 是多少，方便以后大家要联系。我记得这种东西小学的时候应该叫同学录，就是每人发一张，然后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在上面写一些什么星座血型爱好，然后给自己的一些话什么的。小学那本同学录应该还有，只不过现在看起来应该会非常的尴尬，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留一个纪念嘛。毕竟现在2年之后可能有一部分的同学留的那些手机微信都已经打不通了。然后20年的6月12日我在学校的那些行李都由我那些舍友们打包发走了，我还在群里面发了个红包算是给大家的辛苦钱。然后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舍友因为也没回去或者是当时不在寝室，还非常的诧异，哇，小明怎么发这么大的红包，这千年难遇啊。10天之后吧，6月22日我们学校整体的2020届的毕业典礼举行了，我的室友们也是在寝室里面点了300多块钱的烧烤，还买了一些酒水，我也不知道他们买了多少钱的酒，然后到底喝没喝大，反正说是吃饭，但是当天晚上群里就没有多少人说话了，我感觉是喝嗨了，也算是最后寝室里面吃了一顿散伙饭，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吃完饭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是计算机学院的毕业生授业典礼，发放毕业证、学位证，同时归还学位服。我也没回学校，自然也就没领，也没还。然后当天托室友完成毕业典礼之后，拿到了毕业证、学位证，就直接发顺丰给我发回来了。2020年6月25日，毕业生也就开始分期离校。然后就像我之前所说的，6月28日，我来到了北京，开始为了工作找房子。至此之后，我可以算作是完全毕业了，从学校的一名学生成为了一名校友。现在回头重新盘了这一遭，感觉当时群里面大家对于毕业讨论的那些七嘴八舌的内容，还有学校老师们一天到晚在群里面通知3-4次，记得让我们提交毕业所需要的文件材料，都能明显的感觉到因为疫情所笼罩在大家身上的种种不确定性，也让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焦虑和不安当中。即便他们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是在屏幕之后的我应该算得上是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可以算得上是其中最不安的那一位了。那种身处异地，对于这些关乎自己的事情，但却只能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只能求其他人帮自己忙前忙后，我自身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即便是我打心里真的十分感谢我的同学还有舍友们，但这种经历我真的不太想再经历第二遍了。直到今天，我有时候也会去想，如果当初2020年的5月初，我没有因为当时要隔离14天，从而退掉了机票，而是顶着疫情回到学校，我都会干一些什么？如果当初拍毕业照的时候我在场，是不是最后的纪念册里我就不仅仅只是一个证件照的存在了？如果当初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在场，是不是我这辈子还能有幸在大学里面，在各位教授的面前穿上一回学士服，将帽子用力地抛向高空，跟自己说这10多年的书没有白读？如果当初寝室里最后一顿聚餐的时候我在场，是不是我还能有机会跟舍友们一起回忆这4年的点点滴滴，抛去那些分别的伤感，最起码在那一晚撸着签子喝着酒，在寝室里面开怀大醉一场？如果我当初回去了，是不是能重新用双眼再看一遍学校的风景，再用我的双脚丈量一些我曾经走过的那些足迹，我是否还有机会能感受一次校园里那些炎热的夏日，睡一天那吱呀呀作响的床铺？但这些终究都是如果，我也不会去想探究时间究竟会不会回头，还能不能通过时光倒流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我起码知道事情它终究都会过去的。2年之后又是一年的毕业季，看着群里面的那些学弟学妹们，然后在深夜里面收拾行李的时候，不断地发现躲藏在角落里的那些老物件，纷纷开始睹物思人，又或者是因物感伤，然后一遍遍在群里面开始回忆大一大二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在社团里面班级中发生的那些趣事。这时候我也会在一旁静静地就看着他们，回想着当初我带他们一起玩，一起举办活动的日子，甚至还会帮他们找一些当初的黑照还有一些证据。我的确十分的羡慕他们，甚至可以说我有一些嫉妒他们，因为他们能有时间，能有精力，还能有地方，还能跟朋友一起跟自己的青春告别。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我刚刚步入大学，对于高中的毕业我是这样写的：3年换一纸黑白，朋友们再次洗牌，未来和过去同样让人开心与害怕，我站在斑马线上左顾右盼。这是我大学生活中写的第一篇文章的开头，也正是凭着这一篇文章，我才成功的加入了校报社，有机会接触到了新媒体，然后从而才能开始我后续的社团生活，还有步入实习，一步步走到现在。也说句实话，那篇文章如果现在再去看的话，写的实在是太烂了，我都不认为那种东西能称得上是一篇文章，它充其量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人半夜的矫情，就跟现在的一些深夜朋友圈一样，看得只让人起鸡皮疙瘩。但也不得不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是因为毕业我才能有勇气拒绝程序员，从而转行成为一名运营人。如果要是让我现在总结我大学的毕业，我其实有一点点无从下手。我总觉得因为疫情，我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它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安定，没有告诉我就到此为止。就好像你在看电影或者追剧，就看到剧情的末尾，它没有交代主角的下场，也没有交代剧里各个人物的结局是什么。 只是给你看了一幅风景画，可能是日出，也有可能是日落，可能会是在夏天、秋天，又或者是在春天或者冬天 whatever 无所谓，就是让你感觉到这电影完了吗？好像完了。真的完了吗？不一定。是不是一会儿有彩蛋呀？是不是还会要拍续集呀？就算是剧末都开始放广告了，电影院的灯都亮了，阿姨都开始打扫卫生了，还会有人保留着那一丝疑惑，要是没结束的话，他们接下来会想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我现在就是那个困惑的观众，即便是我已经拿到了毕业证，拿到了校友卡，已经开始快工作两年了，在北京都已经搬了一次家了，我总是还会有一种错觉，感觉自己还没有毕业，我还是有一部分的社交经历留在了学校，我还是仍旧通过在念书的学弟学妹们关注着学校和社团的情况，在他们烦恼的时候给出一些自己的意见，也帮他们在出谋划策。总之我始终放不下那段经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毕业就代表着自己青春的结束，人生要步入下一个阶段了。就算是读研读博，相比较我们之前所经历的那些学习来说，也许可能说是给导师学校打工更合适一些。我们也会通过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上映的那些青春电影，去回忆那一段属于爱情、饱含理想、充满纠结的校园时光。可我记得当初看这些电影的人还是学生居多，虽然我基本上是一部都没看过，但在外面等着检票的时候，穿着校服排队的学生绝对也是不在少数的。学生看青春电影，可能对他们来说那些剧情也是一种理想的寄托吧，但对于我们来说，看青春电影应该还是回忆为主。也是因为疫情，让我在焦急、忙碌、不安当中，对于我整个学生结束的那个时间点的认知变得有一些模糊不清，导致我现在还能时常听见那些青春的回响，身上还残存着一些学生的印记。可能这一点有些坏处吧，让我没有办法那么的融入所谓的那些社会规则，可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点的好处，最起码我内心中仍然是有着一些坚硬的东西，没有经过那些规则打磨。即便是有着种种的遗憾，但也还是那句话，事情终究都会要过去的，遗憾都是留给未来的自己去品味玩味的，就像我现在这样把它们翻出来当做一种谈资，又或者是聊天打趣的时候的话题。我之所以想在这期节目里面聊这么多有的没的，也是我知道因为近期疫情的反复，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办法再回到学校毕业，只能一切听从学校的安排，很多朋友也会觉得十分的遗憾，甚至有些 emo。 所以我就想讲一讲作为第一次面对疫情毕业时的我都经历了一些什么，这一切的种种对于我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但今时也不同往日，经过了这几年，各大学校或多或少也都积累了一部分的经验，不至于像我们那一届第一次面对疫情时候那么慌乱，有些事情处理得很草率。这些朋友所经历的毕业体验上也多多少少都会比我经历的好一些。我也记得现在很多学校也让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回校的同学，在之后疫情不严重的时候可以补上一场剥穗礼，各位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约上朋友一起回学校再补上这个遗憾。即便是现在，就算自己没有办法回到学校跟朋友们相见，那也可以通过 QQ、 微信或者是打电话、视频都行，趁着这个机会将自己对他们想说的话、想做的事都告诉他们，因为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不用考虑收入、不用考虑地位、不用考虑工作、也不用考虑家庭环境等等其他这些杂七杂八的方面，能没有任何顾虑，只凭自己的真心互诉衷肠。我也希望大家能在自己青春的最后创业去告别自己过去的力哥，摆一个完美的 ending pose， 而不是像我一样让疫情为我的青春唱了一曲挽歌，在不断的怀念中花了两年时间学会自己跟自己妥协，接受那些遗憾和自己的残缺的学生时代。就这样吧，您的点赞、订阅、分享都能让我感受到你对于这个节目的喜爱。这里是一位卑微社畜的碎碎念，致力于成为你无聊时的 BGM。 我是小明，我们下次再见。